你会不会懂？你离开之后，
这首歌呢叫做《断了线的木偶》。这个歌手呢跟词曲家呢，目前就是我们的来宾啦。然后呢，
哇，你竟然会唱，好感动！
你知道为什么会唱吗？因为我其实，在录之前我听了非常的多次。我们在录之前呢，婷婷自己有唱一段，说：“哎呀，惨了。”那只是想说，就唱下一个意思啊。为什么唱这首歌呢？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人生常说哦，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哦。我觉得人活着，有时候我觉得很像歌词你讲，就是大家就好像是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某方面好像是被操控的那种木偶一样嘛，社会跟你讲怎么样，男朋友啊，或者是爸妈跟你讲怎么样。可是我觉得人生后经历过这些风风雨雨啊，我们其实就会渐渐看清楚背后那些规范，或者是爱或温柔之类的。
哦，
看完之后就可以看懂了，看清楚了。可以自己温柔的，
原来这是你的理解，还蛮酷。
我的理解，然后呢，温柔的把这些线可能慢慢的一些剪掉，让自己变得更自由，活出自己更好的生活这样子。所以这次我们邀请我们既有自己美妙生活，我们是刚刚这首歌的作者，我们的婷婷，我们的志工少女李婷，要聊到她的这个歌曲背后的故事。那我们欢迎婷婷。
Hello， 大家好。
我总觉得现在感觉有点像歌曲介绍频道，像有点像
歌曲宣传频道，
感觉有点像嘞。那其实可以聊歌曲啊，歌曲创作的那个目的，其实也可以哦，
其实是一样的，
其实差不多概念哈，反正就是你的生活嘛，你的人生的整个，
哦、因为它跟创业故事是很有关系，就是他就在写那个之前的
故事。对对对，其实我听了大概快100次了，虽然唱的有点走音，没关系，我不想听你唱歌啊，婷婷等一下会自己示范哈，我们挺专业的，我帮婷婷稍微介绍一下，她是 Web 3跟 AI 的工程师，本身也是歌手，本身也是演员，本身还是模特，反正她的。Slash 非常的多，也是讲师，然后呢是 Z Institute 的创办人跟执行长，那也培训了非常多的工程师，从 Web 2.0 到 3.0 这样子。那我们稍微聊一下我们的婷婷的故事。我知道婷婷你上了非常多的节目，那通过这些问题你可能常被访问到说、你创业故事啊怎么样的，可是都是2023年以前的版本好像比较多、我们聊一下、这首歌是你2023年的
六月
的嘛、那你可不可以聊一下那首歌的一些感触，跟你聊一下你现在2024年你创业故事分享一下。
好、我2023年那首歌是很久以前的创业故事，是2018的时候，
对，
非常久远。
嗯，
然后那时候我跟同校学长一起两个人一起创业，然后那时候我是技术长，他是执行长，然后他就是专门去做 BD 啊跟卖产品 sales 这块，然后我是做产品。之前我就觉得我有点像偷懒心态，就你只要觉得说有人可以帮你负责掉这些 sales 这块，你就完全不用碰，或是什么法务这块也不用碰，我就觉得很轻松很方便，我就只要做好产品，然后就是功能开发完没有我的事了。所以我之前都觉得这样做一直持续了两年半左右，都觉得这样没有问题，直到我们拆伙之后就有点惨，因为拆伙的时候没有正式签约过，那时候是情侣创业，所以就是觉得说那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所以没有签约，然后公司银行账号也不在我手上，然后那个律师的联络方式我虽然是有，但是律师跟他比较熟，所以就整个就是有点惨。然后我那时候就体会到说原来我只做好我自己的这部分，完全没有沟通这块是完全不行的，因为我之前在前公司比较偏幕后，所以在其他人眼里我很像他们也不知道我在干嘛，因为都是
秘书，是
就是他们也不太清楚，因为我很少去参加实体活动，
是，
然后都是另外一个那个 sales 在参加跟讲，所以大家也就觉得是他做的。我觉得很多工程师都有这样类似的问题，就他们就是觉得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那如果你今天被老板阴了或者怎样，或者你们发现争议，那老板他是那个到处去 social 人，大家一定信任他，然后你如果连那个吃饭都很少露脸，你就说有他害我什么，那别人就不会信。所以我那首歌就是在描写拆伙之后，就刚好是情侣创业，所以是拆伙加失恋之后的心境。
哇，双重打击，我的妈呀，要拆伙拆伙就上，还是失恋，哇靠。那你现在这样子看过来，你有没有些话对那时候写这首歌的你说的？
我就觉得是副歌那个 tagline， 就是我值得享有整个世界的温柔。因为在那之前我就觉得自己声音很小，然后曾经有一度就是快要忧郁症，觉得说为什么大家都不听我说的这个版本，因为我们俩会各自说一个版本，但是因为他的社交圈能力比较好，所以大家要听他的版本，就变成很少人就听到我讲话，我就觉得世界都很邪恶，而且网络上那时候还有一些 PTT 的那个酸民在那边
OMG 耶，
对，因为那些 PTT 酸民看到我一些报道跟很年轻，他们就会开始就是
羡慕嫉妒吧，
鸡蛋里挑骨头。例如说，我明明有 GitHub 上就有很多专案，但他们就偏偏要挑一个专案是我一直更新 README 的专案，然后要特别截图那个更新 README 那块。但是明明就有很多个不同的专案，为什么一定要挑一个 刚好我在更新 Remy， 然后就说我只更新 Remy， 然后就放在 PPT 上，然后很多人也懒得去点开连结，他们就只会看那个截图，然后就开始跟着呛。我就觉得为什么明明就是两个人一起创业，但是每次上新闻之后都是 我在被骂，我那时候就一直很纳闷这件事情。我后来算是分手之后一年多终于懂了这件事情，因为我过去的形象太纯网路，就对大家来说是一个现实生活中根本就不会见到的一个人，却一直在网路上有声量，大家就觉得很像诈骗，而且我也很少分享。那我发现我开始真的写一些像是技术文章或者是社群，在社群上分享之后，这个状况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了，因为大家就会看到平常我在分享的东西就大概是这些东西，就不是一个横空出世的不知道在哪里然后突然就好像很厉害很像诈骗的人。
哦，所以是这样子的原因，以前是在幕后嘛，然后现在也比较稍微走出来，你也很常演讲啊讲课啊等等之类的。
对啊，因为我就发现说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基本上就很容易被那些就是掌权者任意操控的感觉。
就像我们柯子说的木偶这样子，
我就把自己比喻成过去我很像一个被操控的木偶。
对，
然后那时候还特别去买了一个木偶跳芭蕾的那个音乐盒，我就觉得自己过去很像别人跟我讲什么我就说好我就做，然后断然羡慕我就是很像因为遇到一些事件让我被迫要抽离这一整段生活。我那时候才发现说原来没有人跟我讲我要做什么，我就不知道我自己要做什么，所以我就沉浸了大概一年多，那时候我跑去做 VR。
对，
因为我就难以接受现实生活，我就跑去玩那个 VR 然后还开发了一些 VR 游戏，然后才慢慢发现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在前年中的时候就开始想说我一直都在帮人家接案或是帮人家做他们想要的需求，那我真正的梦想是什么，我就在问自己。所以我就觉得我小时候想当歌手，那我就去找唱歌老师跟演艺的相关的培训，然后就找严爵出了这个单曲。
了解。我真的觉得这个歌我觉得听完其实蛮有感触的，因为你本身创业家然后经历了这些故事，其实你刚刚讲的东西呢你在脸书上有 po 嘛，对不
对，对啊，
我全部已经看了大概也五遍，所以我大概也懂 AR VR 嘛，然后回来之后开课接案嘛，所以我大概知道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婷婷我觉得你本身的斜杠身份实在太多了，比方说就我刚刚讲的嘛，工程师嘛，讲师嘛，歌手嘛，演员嘛，外拍模特嘛，我想问一下因为这些好像都是一个不同的身份，那你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一个身份，最喜欢的？
最喜欢
还是都全部都很喜欢。
我觉得我喜欢的点是在这些身份融合起来这个
哦，你要融合起来就 对
这个比较喜欢因为如果只有是工程师或者只有是模特我就觉得很无聊
是什么原因？就是做差不多的事情有没有换一下的感觉，
就觉得可以找到100个跟我一样的人，如果我只是工程师或者我只是模特或者我只是歌手但如果我同时是这些的话就比较特别，
很多圈这个工程师的圈圈model 的圈圈，讲师的圈圈，全部交集起来，可能只有你哦。
对啊，我就喜欢这种特别的感觉。
所以
我当初学区块链也是因为，就是我不想跟别人一样，就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执念，那时候，2017的5月、6月的时候，比特币还没有被大家知道，就那时候区块链讲出来都大家都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我之所以会选这个当研究专题，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是要选一个最冷门的，就我那时候就一个清单，然后好像4-5页吧，然后都是什么 networking 啊，或者什么 big data machine learning， 我就觉得那个讲出去就大家都知道是什么，然后只有一个 blockchain， 然后那个 blockchain 就只有两个名额，然后看起来很热门，都没有人要申请，我就申请那个，然后后来就一路做区块链到现在，
所以你是想说要跟别人比较不一样，所以那时候这样原因才选择区块链，而不
是
因为觉得区块链
原因，
我就觉得我就是要与众不同、我就是要我就是反骨啊，你要做这个我就不做这个，我就跟别人做不一样。
对啊，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的时候是教授在问每个学生在研究什么，然后有一个大圆桌大概10个人在吃饭，然后有9个人都说他们在做 machine learning 跟 big data， 就是他们在轮流说自己在做什么，就是 machine learning， me too， 然后说 blockchain， 我就觉得很爽，
这个好像不太一样。
对啊，
我想问一下，那你觉得因为现在就 blockchain， 那我们听的人很多可能会有想创业，假如说在区块链假如说你想创业，你有没有觉得跟其他软体业界特别不一样或者特别需要注意的部分，比方说跟 machine learning 啊或者是 web 啊之类的特别需要注意的，迭代特别快吗？还是说怎么样？
对，迭代特别快，就是你要学习速度要非常快，跟区块链有一个很好笑的市场趋势，就是它会有牛熊 牛熊周期，而且牛熊影响的非常巨大，你千万不能在就是熊市的时候发项目，然后你牛市的时候就算发很烂的项目也是会有大成长，所以大家通常会选择在熊市的时候就是先做好几个可能模板或是一些备用的，然后等到牛市的时候再发行。还有跟传统的 Web2 创业很不同的是 Web3 的金流非常容易，就 Web2 金流你可能要开一间公司然后去申请蓝信用绿界，然后如果你是 Web3 的话你只要有一个钱包，那网络上就免费可以创建这个钱包，创建完之后然后你写个智能合约你就可以马上可以开始收款，不用等任何人的处理时间，而且不会遇到信用卡被拒收啊这种就是很难处理的一些问题，也不会遇到转账限额上限这种问题，因为虚拟货币它就没有任何的就是限制。
嗯，感觉听起来蛮适合艺人公司这种的方式创业
啊，
感觉
很多区块链项目其实背后都是艺人公司，就是他只要本身自己是开发者，例如说 NFT 好，这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应该比较熟悉， NFT 你就写一个 NFT 的合约，那你其实就可以做一个匿名 Twitter 或是匿名的账号或是网站，只要网站拿一个合约，就是你其实就可以发 NFT。
哦，所以假如说你在这一块比较有兴趣，其实也可以做。但现在你怎么看待这个区块链的市场？现在也慢慢回温嘛。
现在处于一个好像要牛市，但又不知道要不要牛市，
不知道要不要起来的一个状态。
嗯，但我觉得这个状态其实是好的。
怎么说？等到牛的时候，你再进去，你就来不及了。
因为现在这个状态，大家会有这种期待感，所以我们最近案子就比较多。因为大家有期待感，大家就觉得说，哎，现在好像要牛又还没牛，所以他们要赶快来做一些项目，然后等到真的牛的时候再发。所以现在反而是。大家期望值是比较高的，等到真的牛的时候，反而大家会有点怕，就是怕说到底什么时候结束。
他说他马上哎、欸，我要进去，我要上车，就等云霄飞车，啾，等我下，不是说好了要往上了吗？怎么哎、欸，突然就往下，哦，所以现在是这样子的情况，这样。那我现在想问一下，因为我觉得，婷婷自己本身的身份非常多，你刚刚说你有接案，然后有讲课，有外派，有讲师。其实我有特别想问一个问题，是这么多的角色啊，然后这么多的身份，还有这么多的事情，你怎么样做一些时间的安排？因为是身份跟工作事情这么多，还是没有安排，就是反正行的，就在不是在工作，就
是
在工作路上。
我是还蛮会管理时间
哦，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一些美美嘎嘎吗？
就我有一套自己的时间管理法则，例如说排优先重要顺序，因为现在是网络发达时代，那很多人会传讯息给你，那。如果是不太习惯这种大量讯息跑进你的手机里的话，一开始你可能会花很多时间在回讯息，然后你就回不完，或你开始回你就发现两三个小时过去。那我自己是因为我从高中在读书的时候就开始在经营一些自拍之类的东西，所以我已经非常习惯要短时间内处理大量的讯息这件事情。
是你的粉丝吗？还是怎么样？
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刚拿到最新手机，我就开始一直在自拍，然后经营那个 Facebook，
是说是无名小站，欸、不对，你太年轻了，是那时候是
我在弄 Facebook，
哦，那时候的 Facebook， 对不起，我个人的年代是无名小站哈，对不起，好的，
哦，就我在高中就在当网红有兴趣，所以那时候只要开始发自拍照，就有很多其他高中男生就是会一直私讯，
按赞私讯，
对啊，所以我就已经在高中的时候养成了这个处理大量讯息的一个习惯，所以我在真的工作的时候，我现在都是远端工作、远端结案，然后这些重要讯息的优先程度。跟如何排成他们就比较有概念，我觉得重点是这个，例如说你看五个讯息同时出现，要先判断要先回哪一个，例如说要先回的就是如果你不回这个进度就会卡在你这种我就会先回，那如果是我不回也没差，就是不是我 hold 的专案，不是我 PM 的专案，或者是他只是在问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之类的，我就会暂时先放着。
从粉丝经济学来看怎么样管理时间的概念，只是先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回，这感觉好像是少有讯息，好像不用回啊。这个是工作讯息就回，就是你把以前这一套放到现在，因为你是远端嘛，就这样去做排列，时间就会很快。而且你有一个粉丝专业，还有自己的经营自媒体，你还创了一个 AI 的工作室，好像快五千人呢！我的妈呀，好多人啊！最近应该都在什么婷婷垂好长，说这什么东西啊？刷一排，我说这个是怎样？是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
所以大家想要了解 AI 工具哪个比较好用的，可以参加我们这个社团。哎，怎么突然聊到这边来？我只是突然聊到人很多，对那个人数也很多啊，你是什么时候创的那个社群的？
我创那个社群的原因是因为去年九月十月的时候才开始研究 AI， 所以算蛮晚的。然后我开始研究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没有那种专门工具分享哪个工具比较好用，这种比较偏工程开发相关的社团都是图片社团，就是那种分享怎么生图。那我就觉得生图对我来说就是 没办法做再更多、嗯、我比较希望说例如说 Gemini 出了新 API 或是什么 ChatGPT API 或是 LangChain 这种问题不知道去哪问，所以我那时候就在 Facebook 上发了说有没有人知道有这种工具讨论社，然后专门讨论 AI 相关开发工具这种的，大家都回答说：“哎、欸，没有啊，你可以创，你可以创。
就”你就创了
，
真的是比较少。
对啊，其他都是什么讨论翻译啊 ，ChatGPT， 就是讨论一些怎么下 prompt。嗯，我就觉得那个自己就是没有对这方面太有兴趣。
嗯，了解。
就我算创了一个我自己会想要再参与的那个社群。
OK，、嗯、那你现在比重的话是放哪边比较多？区块链比较多吗？还是 AI 比较多？比例大概怎么拿捏？现在的话，
现在区块链我因为已经做六年多了，只要看新的。更新就好，所以不会说花大量的那个精神嘛，
精力在那个上面。
对，因为我已经大概了解整个架构，
整个架构，整个区块的趋势，大概
知道了，差不多都做过一轮，所以只要新的东西，我就马上就可以知道说它大概是
从哪个延伸下来的这样子。
那 AI 的话，我现在是放比较多精神，区块链比较多是因为比较熟了，所以就比较在开发案子这块，花比较多时间。然后 AI 是学习，目前比较多。
嗯，了解。我想问一下，因为你这么年轻，在创业的时候有没有会被人家看清说啊，这年轻的啊一定是不成功，会不会有这种状况？很常、
哦、对啊，之前那个被 PET 在那边批评，就是因为新闻标题被下的是什么19岁
天才少女，
对，那根本就不是我写的，而且他们就这些新闻很喜欢强调说年龄，然后这种以年龄跟什么天才主打，就非常容易被酸民攻击，因为大家就会觉得只要不可能啊，一定是诈骗，然后就开始在那边讨论这样，所以是真的有受过蛮多困扰，但是在后来大家发现我一直都在做这件事情之后，就比较少发生这种情况，因为他们觉得哎、欸，这个人已经看过很多次，
就看过很多次，就是不是那种诈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对啊，
出现很久了，
出现很久了，就不会啊，虽然很年轻，可是就是在社群上面都有看到他，所以他也是诈骗，所以就是可以信任这样子，
对啊，
然后我也其实想问一个问题，因为你自己说你有创业，然后有很多的事项，因为你本身喜欢演戏，对不对？我相信你一定知道一个人叫做李国修，他很常说一辈子做好一件事情就好，对，就做一件事情就好。可是婷婷，我觉得你做了蛮多的事情，你怎么样看待这个说法？
我觉得是因为我的兴趣实在是太多元，如果对于只有兴趣只有非常单一的人来说，他就可以一辈子就只做好这个兴趣就好，但因为我是很难放弃掉我任何一个兴趣，
对，
像我好像4年前有录一个节目的时候，我就被问到这个问题，那时候我还没毕业，他就问毕业之后你想要做什么，你想要当软体工程师呢，还是你想要创业，还是你想要可能做演艺相关，然后我那时候就想了这个问题，想了很久，就很难做决定，
一定要选一个吗？
对，
为了
一定要选一个
小朋友才做选择，我全都要。你们看那梗图，我全都要。
对啊，那这样子全都要的，这个结果就是我很难进入一般的演艺公司，或是进入一般的正常的公司，就只能自己创业跟自己接表演。就变成这样的情况，因为正常公司他可能就会要求你1天8小时都在那个公司工作。那或者是你进入经纪公司，你们会有一些固定的排程。那如果我自己都全部自己排的话，就变成就是有演艺工作我就会报名，或者是有朋友找我，然后就看说哎、欸，是不是这个下午时段这个2到3小时是可以的，然后这个时段排出来之后，例如说我在等其他演员演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部分的时候，我还是可以回手机讯息，所以其实我是觉得不太影响。
所以其实就全都要，而且我觉得软体工程师的这个身份其实也蛮好，因为大部分真的是可以远端的，你只要有电脑笔电，你在哪边其实可以边演戏，哪边完之后，等一下休息的时候，我要回一下，我写一下口，啊，可以，好到我了吗？好，可以，其实好像也是可以啦，
是不是？比如说带电脑去写，
你真的有这，你真的有这状况吗？你带笔电然后 stand by 这样子演戏的时候，会有这种状况吗？
我都是手机，因为我现在带团队比较多，所以都
是叫别人写，
对对对，就出一张嘴，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帮忙解决这样，他们没问题，我就没问题。
你现在带多少的人啊？目前的话。
目前我是有很多个组、就是每个专案都会有大概2到4个人、最多有到5个人，然后不同专案会有不同组，
对，
然后这些人可能会重叠，
重叠
我是没有特别算，
就是重叠、啊、这个组
例如说 有一个人可能他后端很强或前端很强，他就会同时在2、3个专案里，
就是摆专案这样进行，所以他们就是
全部都是摆专案的，
然后他们有做完之后有一些问题想跟你讨论，就是找你，那你就是用手机回一回说这要怎么做这样子，
那如果真的不行我就会跟他 Google Meet， 就是我觉得这个方法超有用， 如果他这一直不行，一直解不出来，我就说那你怎么都可以 Google Meet， 我会让他荧幕分享，嗯，他现在的做法，
对，
然后跟卡在哪里，然后就是变成一起 debug 这样。
其实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做那么多事情，然后非常多的身份，我觉得你就是像是一个活生生的演员。我是以下的定义是，你在生活其实就是一个很专职的演员，因为演员就怎么样，很多身份嘛，对不对？
哦、
演什么像什么、嗯？我觉得你这是演什么像什么啊？你喜欢演戏嘛？那我觉得你就演什么像什么啊？啊，你要当 Web 3的工作人士的时候，或当头的时候，你就当工程师；啊、当讲师的时候，哎，就像演员一样，我就当讲师。然后当歌手，
蛮有趣的，我没想过这件事。
其实我觉得你就是活生生演员啊，你不觉得就是吗？演员不是演什么像什么啊？你的身份超级多啊。歌手啊，讲师啊，工程师基本上都是业界知名的，所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假如说你人生啊，你经过那么多风风雨，像歌词一样的那个创业故事，嗯、假如说你人生是一场戏，
嗯，
对，你是专业的导演，
嗯，
你给他打几分？然后为什么？
现在吗？
对，
那满分是多少？
100分，
满分是100分。那我觉得我现在就100分
了。你现在就100分了，
因为我现在都是做很开心的事情。
哦，
嗯，
你觉得你现在就是走下来，经历过这些风风雨？觉得你这个人生其实你就可以自己打100分，
对啊，
因为我真的觉得你的人生就像一场很丰富的戏。一般人在我不想说年纪，就算不是你这年纪，也比你大很多的，也没有会像经历你这么多的身份。
嗯，我觉得还有个原因是因为我从小学开始我的身体就不太好
啊，
就是我常常生病。
哦，是哦，
虽然没有说得什么绝症这样，但是很常跑医院，就大概平均每一两个月就会去诊所，所以我可能从小就觉得，嗯，要。
珍惜当下，
嗯
啊、哦，明白明白，所以给自己100分，我觉得很棒啊。不是我在好小，是我真的看了你的脸书那篇贴文，因为你的资讯很多嘛。他、嗯、说置顶的一定是非常的，你是想最想表达，我觉得看那文章、哦哦、好多。
我之所以会把那整个故事公开出来，是因为我之前刚那个拆伙，然后刚失恋的时候、
嗯，
我一直害怕跟别人讲这个故事，因为我怕说别人会有什么很多观点或者怎样，我会被影响。
很勇敢，
但是。我后来有点 PTSD， 就是因为我就是受之前的情况影响，我只要看到类似的场景或是遇到类似个性的人，我都会有一两天时间是有点不太正常，就是我会特别变得特别活跃，或是变得特别不太爱讲话，就非常明显，就身边朋友都可以看得出来。之所以会写这首歌跟写那篇文章，也是有点像让自己可以完全的放下这件事情，完全的输出，就像把它变成一个结晶，
嗯，
就是结晶完然后放在旁边。所以我出完那首歌跟发完那个文之后，我才真的完全康复，就我现在遇到类似的场景跟共同朋友也都完全不会有之前的情况，
嗯，就可以坦坦而谈以前发生过的状况，以前不会像避而不谈、啊、像房间里的大象一样、
嗯、
都不谈它。
对，
對， 對， 對，但大家都其实都知道、嗯、
对啊，我觉得就是放宽心，
放宽心
讲出来其实是放过自己，不是跟别人有关。
那你可以唱一下吧、嗯、
好啊，
嗯，
我只得享有整个世界的温柔，不想活在没了你的失落，即使很想说夜里太空洞，也不让记忆再失控。我只得享有整个世界的温柔，不想活在没了你的失落，你会不会懂，你离开之后，我想断了线的木偶。
Bravo， 找到我应该安装一个那个音效卡，这你看看有尖叫拍黑手没有的。那假如说大家想说好听哦，就听，那就好听就一直听嘛， YouTube 啊都 follow 追踪起来，我们就听这样子。
而且我那个 MV 是就是还原当时候的一些真实场景
哦，就是真的场景，
特别跟编剧讨论，
嗯，
就是说因为有一个场景是他偷看我手机讯息，然后他登入我那个账号，然后我就有把那个端拍进 MV。
所以你根本就是词曲创作家、啊、歌手还兼 MV 导演，对不对？类似这样的概念啊。你什么
导演是别人，我只是协助他编剧
啊，编剧、
嗯。对对对，
你们改天你之后会变成兼职 MV 导演，我觉得后面有这个机会啊。
嗯，
我觉得好像有诶、欸，以你的个性
可能会有，
我觉得可能会有诶、欸，我觉得感觉你是
有很多想法。
嗯，多元宇宙哎、欸，你知道我最近是多元宇宙。
我那时候就拿那时候前男友的照片，然后就说、嗯、跟妆发老师说一定要照这个发型，
嗯，
就是这个对照，嗯、要这样画，
就是要这样画，就是那时候发型。所以
那时候找了一个长得有点像的人、
嗯、
的演员，
嗯，哦，所以连那个演员是你特别找的。
对，就是我要找长得有那个感觉，有点像，
嗯，
然后整体肢体也要有点像，
嗯，你根本就导演啊，你该后面应该写导，后面那个 MV 的导演应该不能写彭博，应该写你，然后其实是后面是婷婷，其实一婷婷也有部分的参与这样子。我真的觉得你是多元身份，真的是 斜杠少年的代表，真的是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现在能够有一个时光机，哦，嗯，飞回去到19岁你那时候创业的时候，嗯，那时候一定很迷茫嘛，不知道做什么。你现在已经有这段经历，你会想对他说什么鼓励的话？
鼓励的话，
对，有个时光机飞回去到19岁你这时候创业的时候，
欸，我其实反而不会去鼓励。
欸，你会去鼓励，那你 会对他说什么？
我会对他说珍惜现在。
珍惜现在怎么说？
虽然之后拆伙之后我就变得比较独立，然后很多自己的事情，但我还是觉得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是很快乐。就虽然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有点像是在一个剧场，就像我那歌词里面一样，就是在一个灰姑娘的剧场，其实我是活在一个假象，因为都是由别人来跟我说外界的故事，但我还是觉得那段时间我是非常快乐，就不用经历中间，虽然我现在也是很快乐，但是中间有一段超不快乐的时候，就是快乐曲线这样。所以我觉得假设可以的话，我还是觉得一直维持在那个快乐的时候，不一定要知道这么多事情也蛮好的，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快乐，
就是你还是得经历过嘛，就像我讲了很多，还是要自己经历过的感觉，这样子就保持快乐这样。
嗯，就是人生有很多种嘛，嗯，你有时候都听别人做事活得很快乐也是很好啊。
了解，非常感谢我们婷婷哦。哎，我现在无情工商业配一下，那假如说觉得婷婷故事很棒，而且你又有 AI 又有区块链哦，我想学习的话可以怎样找到你？打志工少女李婷婷就可以找你，对不对？
哦，对啊。
好，那我把这些连结放下去，还有最重要的歌曲哦的那个 YouTube 连结哦也放在放
MV
哈，哦，放下去哈，哦，对，你去看一下下面讲的东西，真是词曲创作家哈，哦，真的自己可以看一下这样子。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婷婷来到现场，那相关连结都放在本集下面。那我觉得我今天想要用你歌词的结尾，我觉得这段写很好，就是我终于找到属于自己的宽容，不愿意活在没你的失落，我会好好过，能再对你说我也有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是我个人观点，你对你这个你，我自己觉得不只是你故事中的那个人，也是你过去的婷婷，现在的婷婷，更是未来的婷婷，你都会一直跟你讲说我会有自己的生活。我觉得你对我的定义听下来是这样子的解读啦，所以听众也可以听完这首歌跟我们这个 podcast，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过好自己的生活，那多听一下歌哈，会有不同的感觉，这是我个人陈述哈。好好，那非常感谢听到现场，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喽。软工聊沟通，只加一点通，我们下次见，大家拜拜，
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麻烦给我们五星好评的留言，也分享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如果有任何反馈，也可以到下方的连结反映。此外，假如你是软体公司，想要征才软体工程师或推广相关的服务，或者是平常会跟软体公司接触的公司，也欢迎跟我用 email 联系，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录 podcast。 我们下集见，拜拜。